在国际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与良心犯器官的抨击声中，今年2月，台湾卫生福利部宣布提修法，从事器官中介与转介人士将面临刑责。经常受邀演讲的肾脏科医师洪永祥表示，大陆器官来源不透明，患者术后失败回台，对身心都是伤害，医界反对这种不当得利。
经营洗肾中心12年，诊所院长、肾脏科医师洪永祥表示，医界鼓励病友排队等待捐赠，不希望病人赴大陆冒险买肾。
只要符合条件，都在台湾排队换肾，不鼓励到中国大陆去换肾。5年，他们肾脏得罹癌、肾脏癌的几率是台湾移植的5倍。这个当然为什么？可能跟他们使用的一些免疫抑制药物相关。
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陆医院举办移植考察团，邀台湾医生病人登陆，大做器官移植生意。一位知情病患证实，他缴纳的器官钱有一部分是给了法院人员，而大量且快速的器官来源都不透明。侯永祥担心，
还有一些卖肾村，还有一些我们讲活体摘肾等等这种情形。那这个肾脏，如果说你对一个不知名肾脏的来源移植进去，其实对于那个这些肾友们被移植进去的肾，他们心里也是会有一些负担的。
目前台湾肾移植存活率破80%，洗肾的一年存活率也超过90%。洪永祥表示，他的洗肾诊所有3位病人成功在台湾等到肾脏，台湾应该扩大无偿捐赠一轮，不要涉入中国移植黑箱。新唐人亚特电视陈娇、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在这个月的23号受审。中国大陆媒体呢，在8月17号爆出，武汉发现了一个地下卖肾黑车间，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业医生参与，对供体和受体都同时同地接受移植手术。分析认为，中国黑市买卖器官移植呈现出的简单化，证明了中共近几年的大规模活摘器官已经训练出大批的器官移植的专业医生。当局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之际爆出这些黑幕，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据大陆《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汉市郊的一栋别墅变成了湖北地下卖肾黑车间。报道说，实施手术的是一个专业的医疗班组，包含有一名主刀医生、一名麻醉师，还有2名护士。一次肾移植，买肾人花费40万元，卖肾人得3万，负责手术的医生得13万，麻醉师得3万，参与护士各得1万，剩余款项由所谓的线人分赃。让民众非常震惊的是，供体和受体都同时在别墅内接受移植手术。
假如说他能够熟练到那么就是熟练到好像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手术的话，那这就是表示说他做的非常非常多这种手术。那么这非经过几百个手术以上，不可能那么熟练。
台湾著名中医师胡乃文指出，一个医生做器官移植手术需要熟悉器官配型、抗排斥等尖端知识，同时手术过程中还要保证血液融合，防止血液凝固等难题，缝合技术要求也很高。胡乃文认为，这样的医生不是简单就能训练出来的。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叶科表示，中共报道器官黑市，目的是想转移人们视线，以掩盖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为。
在2006年之后，面对全球谴责他对法轮功活摘器官的声浪之后，只好转口承认死刑犯。但是即使是死刑犯，也没法去解释器官为什么突然就大大上升了。所以他现在只好把政府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转移到民间所谓的这个贩卖器官的集团上。
叶科指出，当局这样做是迫于国际社会上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越来越关注的压力。6月27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共和党议员罗斯·雷廷恩和民主党议员、军事委员会资深议员安德鲁斯共同提出281号决议案。议案要求中共立即终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并要求立即结束持续14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议案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器官移植情况进行调查，禁止那些参与非法摘取人体器官者入境美国，一在境内的要加以起诉。实际上，在281号决议案的正文中还提到，根据法轮功追查国际提供的音讯资料，涉及到了中共当局高官，其中还暗示薄熙来和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都涉嫌其中。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美国作家伊森·古特曼运用大量调查资料和事实资料得出结论，2000年至2005年间，至少有6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他们在爱尔兰的听证会上甚至还表示，实际上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可能超过上百万。
很可能还是杀害那些无辜者，包括了宗教异议人士，包括了法轮功的人士，包括了维吾尔族，包括了这些，那么才会造成这么样的，就是这么多的器官来源以及这么精准的手术，而且就像小手术一样。
7月10号，爱尔兰议会外交事务及贸易联合委员会举行了关于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听证会，并一致通过决议，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敦促立法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爱尔兰国家电视电台 RTE 和爱尔兰第一大报爱尔兰时报都在第一时间对反对活摘器官事件的会议进行了详细报道。另外，西班牙最近通过并实施新的法律，禁止本国公民去中国接受非法器官移植手术。叶科指出，中共对薄熙来活摘器官罪行的处理，就是中共对活摘案件的试金石。
对于薄熙来一案，尽管中共当局宣称会公开审理，但却不允许任何独立媒体或国际媒体出席庭讯，并且他们都受到了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密切监视和跟踪。而所谓的现场直播也只是微博的文字直播，被网民调侃称这是济南式直播，中共所谓公开透明的最高形式。
国案庭审，当局只允许少数官媒入庭旁听，大部分海内外媒体记者被限制在法院门外，有些被允许入场的记者更不幸，被安排在一间房内看微博直播。摄影师不得不举着摄影机拍摄电脑屏幕，众记者都低着头不断刷博。有记者在微博上大呼悲催，称还没你们知道的多。这种滑稽可笑的场面马上被网友誉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济南式直播，立刻引起共鸣，在网络上爆红。河南网友张先生对本台记者表示，这纯粹是搞形式主义。
官方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播，从来没见过。他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表明自己是公开透明的。你自己这个审判，自己直播，你如果真想公开透明的话，这个直播不是你这个权力机关的事，应该是媒体的事情。
沈阳网友高女士认为，中共这样搞是害怕庭审中场面失控，害怕更多的秘密被曝光。
他怕薄熙来翻案呢，或者是爆出更多的秘密出来，因为他要保这个共产党不倒台，所以他不想更深的去揭露这个犯的更大的罪，就是活在法轮功器官啊这些事情，所以他要这么做。
很多网友评论，这场直播会震撼全世界，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中共的智慧全都用在这儿上了。可怜一群记者大老远的跑去，只能看法院刷微博。新唐人记者陈汉、施怡君采访报道。
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薄熙来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全球四大洲12个国家遭到刑事及民事控告，甚至以群体灭绝及酷刑罪的万国公罪受到起诉。但这次济南中级法院至今对这些罪行却只字不提。朱婉琪强调，对薄熙来的审判是一场不符司法正义的政治审判，迫害法轮功的重大罪恶还在燃烧，江派元凶依旧逍遥法外，国际社会应该强烈谴责。
今天的三宗罪不是受贿、贪腐跟滥权，不只是他真正的三宗罪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以及反人类罪。
严正指出薄熙来犯下的三宗万国公罪。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薄熙来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在美、欧亚与澳洲等12个国家哀告，其中甚至被西班牙国家法院刑事起诉。海内外曝光薄熙来迫害市政，中共视而不见。
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来酷刑法轮功学员，在大连的教养院里面，在马三家劳教所里面，这些世所周知的地方所进行那么大的罪恶，这次的审理当中完全资质不停。
从活摘器官到劳教所酷刑，中共高层给予薄熙来切割，但朱婉琪指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活摘器官、酷刑法轮功学员的种种可怕罪恶仍在继续。
江泽民血债派的这些人呢，他们会认为继续的高枕无忧的在中共这个政治审判的保护伞下继续他们的罪恶，将来的话都会成为我们在国际法庭上面要求在世人所有人的面前摊出市政，然后必须把他们绳之以法的一个审判的依据。
薄熙来案还没落幕，朱婉琪呼吁国际持续追查薄熙来等迫害市政，势必要将迫害元凶送上国际法庭，让他们获得应有的法律惩罚，才能符合人类对于司法正义的需求。新唐人亚太电视沈维彤、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8月22号，也就是在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受审的前几个小时，中国大陆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突然解禁薄熙来活摘还有薄熙来器官摘取。有分析指出呢，被中共隐瞒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已经被大量的曝光，薄熙来可能被当作中共的替罪羊。那么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是应该公布真相还是继续隐瞒？中共现任当权者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薄熙来被审前，大卷时报记者发现，在搜索薄熙来器官摘取时，百度返回的第一条是海外著名中文电视评论节目制作人石涛的一集节目《血腥的器官摘取》，作者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输入薄熙来活摘，出现标题薄熙来上台杀50万资本家，而下面的小字说明是消息人士透露，法轮功所揭发的活摘器官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鲜为人知的是竟有薄熙来妻子古开来直接卷入运作。
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其实呢就是江泽民跟周永康和薄熙来他们一起干了一件很坏的一件大事儿。中共内部可能呢已经把薄熙来呢当成一个替罪羊，已经完全抛弃他了，那么就是把薄熙来往死里整。
目前国际舆论纷纷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美国作家伊森古德曼运用大量调查资料和事实资料得出结论，2000年至2005年间，至少有6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而实际上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可能超过上百万。今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共和党议员罗斯·雷廷恩和民主党议员军事委员会资深议员安德鲁斯共同提出281号决议案，议案要求中共立即终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并要求立即结束持续14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议案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器官移植情况进行调查，禁止那些参与非法摘取人体器官者入境美国，已在境内的要加以起诉。既然有把柄落在美国手里，当局就不得不有个交代。史达分析，中共是不会承认他所犯下的罪恶的。
但是在暗中他就用百度来推出，那么我们暗中承认了，你也抓不到我成把柄。
8月19号，有自称薄家族人的新浪微博账号发文为薄谷夫妇辩白说，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也不能让薄熙来夫妇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是当时大气候下面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只不过他们俩开了一个头。与此同时，薄熙来的后台之一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从中共最高层处理薄熙来的手法可以看出呢，审判薄熙来并不是真正的伸张正义，因为薄熙来真正的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呢仍然呢被掩盖。在审判薄熙来之后呢，中共高层很可能要展开对周永康的处理。
中共高层北戴河秘密会议前后，海外媒体不断传出周永康处境不妙的信息。北京消息人士披露，习近平已经下令在内部立案调查周永康。夏小强分析，周永康在位时，政法维稳系统形成了第二权力中央，周永康血腥维稳造成的巨大民怨需要疏解，不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的执政很难走下去。夏小强认为，当局把周永康抛出，为中共的罪恶买单的可能性很大。1999年，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几年来，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活摘器官的案例被大量爆出。薄熙来和周永康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积极追随者。中共为了维护独裁统治，极力地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夏小强指出，历史和上天留给中共现任当权者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如果继续隐瞒真相，就是在对民众和国家的未来犯罪。夏小强还奉劝当权者，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善用手中的权力公布真相，顺天而为会被历史铭记，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否则将可能成为千古罪人，后悔莫及。
在8月22号凌晨，薄熙来案开审前夕的最后时刻，中国大陆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突然非同寻常地解禁了薄熙来活摘和薄熙来器官摘取等关键字。
我案开审前几个小时，百度突然解禁了薄熙来活摘的关键字。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分析，百度搜索曾先后数次在博案拉锯的关键时间点解禁博与活摘，这是中共当权者意在警告挺博的江派势力。
同时释放出百度解禁和活摘相关的信息呢，就有了一些中共最高层向薄熙来江泽民集团示警的味道。他向反映出他向政敌呢发出警告，不要妄动。
从去年二月王丽娟出逃美联馆并向美方提交有关资料后，当局曾先后数次解禁活摘关键字。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共高层在试探抛出这颗重磅炸弹后各界的反应。但不同寻常，此次就在审驳前夕，薄熙来活摘被解禁的同时，周永康活摘、江泽民活摘却仍然被严密封锁。有分析认为，这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江派势力为求自保，抛出薄断尾求生。
江跟周阵营也是这样做的话，也是同意的话呢，他们其实是非常残酷的。当然我讲还有更残酷的，就是把所有的罪行呢全部推给薄熙来，甚至公开公布活摘就是薄熙来干的，也只是他干的。
自去年二月以来，美国国会已连发多项议案，要求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国际聚焦下，这颗烫手山芋还要怎么捂？新唐人记者常春采访报道。
在薄熙来案开审的前夕，被古开来毒害身亡的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家人目前打破了沉默，高调地要求中共当局赔偿。然而呢，中共的官方目前对薄熙来的指控罪状较去年提交司法的时候呢减少了一半，对在其治下发生的活摘倒卖人体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也只字未提。那么这些迹象让法律界的人士对赔偿要求感到不会乐观。
去年8月20日，中共安徽合肥中级法院判处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古开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名是谋杀英国人海伍德，但是隐瞒了古开来最核心的参与活摘器官的罪行。8月12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独家报道称，2011年被博古开来谋杀的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母亲上周日打破沉默，敦促中共当局拿出决断力和同情心，减轻海伍德的死亡对他家人，特别是对他的两个孩子的影响。安·海伍德在一份发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说，尼尔被害后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他们的未来没有任何经济保障。他表示，迄今为止，他拒绝了媒体希望他对尼尔的死发表评论的所有要求，不希望给中共当局带来不必要的尴尬。然而，如今迫于形势，他不得不打破沉默。海伍德是薄熙来、古开来十来年的朋友，与海伍德关系密切的一些人表示， 海伍德掌握着详细记录了薄家在海外部分财务状况的文件和一些机密。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有三位接近薄熙来家庭的人曾在不同时期负责管理其法国戛纳的一座别墅，海伍德是其中之一，而且他曾对自己的朋友说，正在要求薄家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包括管理法国的房产支付酬金。据悉，海伍德在2010年开始和薄家疏远，当时针对薄家财产的反腐调查让博古精神紧张。2011年11月，海伍德在中国西南城市重庆被谋杀。去年，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因毒死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罪名成立，被判处死缓。据与海伍德一家关系密切的人透露，海伍德的母亲尚未收到任何赔偿表示，也没有任何有关部门对导致其儿子死亡的情况给出全面解释。BBC 中文网站8月13日报道，英国驻华使馆发言人约翰·加拉格尔说，英国官员曾就海伍德家人索赔问题多次与中共外交部交涉。据接近海伍德家人的消息人士说，海伍德的中国籍遗孀王露露一直在要求古开来向她及两个孩子就其丈夫被杀一事提供赔偿。报道援引接近古开来家人的一位律师的话称，海伍德的家人要求获得至少人民币3000万到5000万元的赔偿。中共外交部对海伍德家人索赔问题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北京律师穆少平指出，按照中国的法律，作为受害方的亲属有权向犯罪分子提出经济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啊，因为你的犯罪行为导致受害方的家里边经济损失啊，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还有一些其他的精神赔偿的损失等等都可以提出来。但是我说的赔偿一定是向为犯罪人啊，犯罪分子向他索赔，是因为他的犯罪行为给受害方的家庭啊带来的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
中国律师称，法院没收的财产可用于支付赔偿金，但古开来案件审理中未提及财产问题，而且中国当局也未明示针对薄熙来的起诉是否与海伍德被谋杀及之后警方掩盖案件有直接关系。与古开来母亲有联系的北京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李肖玲8月13日对美国之音说，海伍德家人目前走的不是司法程序，没有提起诉讼，走的是私下的协商程序，因为如果通过国家诉讼程序的话，中国死一个人赔偿额一般不会超过100万。李律师说，海伍德家人现在公开了要求赔偿的问题，是希望借薄熙来案即将开审的时机再接着谈赔偿金额。对于协商是否会有结果，李律师表示怀疑，原因是博古开来最后有没有财产来赔偿还未可知。7月25日，官方在公诉薄熙来时，虽然用了几个特别巨大来显示博案的严重性，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予以数罪并罚，但外界认为比起去年被提交司法时列举的6项罪已经减半了。贪污受贿金额被指控为2500万，大大低于先前的外间传闻。而在他管辖大连期间发生的活摘人体器官、建立人体标本生产基地并涉嫌参与倒卖人体器官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却只字未提。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认为，博古两人的案子中贪腐的数额被中共减轻很多，而且都是黑钱，应该会被收为国有。如果海伍德因为参与倒卖器官等被灭口，中共惧怕真相曝光，更不可能做出赔偿。
因为海伍德已经死了，从海伍德嘴里是什么也说不出去了。薄熙来案件当中把3个大罪中共主动给他隐瞒起来了，现在只剩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了。真正说是政变、篡党夺权，然后这个镇压法轮功，进行活体摘除，进行贩卖，中共已经给主动隐瞒起来了。
华尔街日报8月13日文章称，党内人士称中共对薄熙来的指控没有他们预想的严重，表明中国领导层希望了结这宗暴露出党内严重分化问题的丑闻。古开来案件核心真相一直被掩盖，古开来涉及活摘器官、非法在国际贩卖尸体等罪恶，被杀死的英国人海伍德卷入古开来在国际贩卖器官、尸体等事件，海伍德被杀人灭口。在江泽民甚嚣尘上对法轮功学员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大环境下， 作为大连市长的薄熙来积极传达贯彻江的旨意，在中国大连监狱最早发生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尸体被盗卖的骇人罪恶，夫唱夫随的古开来是此罪恶的参与和操作者。古开来在金融财力管理上、海内外网络宣传上、在打通进出口尸体买卖、器官海外需求者付款管理上，古开来都是主要策划、执行者及联络人。英国人海伍德因帮助薄家资金海内外运转，被卷入古开来、薄熙来的这些犯罪，并知晓惊人内幕。在海伍德面临国际情报部门及中国中纪委暗中调查时，古开来和薄熙来杀人灭口，将其毒死。这是古开来案一直被掩盖的真相。